下面是焦点新闻。中共军队于台北时间4月1号发动环绕台湾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日回应中央社信件的时候指出，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中共不断升级的军事恐吓手段只会加剧紧张局势，破坏两岸的和平稳定。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内维特在4月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家安全委员会1号早上针对这一情况向我做了简报，他们说总统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并重申我们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欧盟对外事务部1号则发表声明说，中共在台湾外围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加剧了两岸紧张局势。声明提到，台海和平稳定对区域和全球安全与繁荣具有战略重要性，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就在中共军队东部战区4月1号组织陆海空军和火箭军等兵力，声称在台湾周边展开联合演训之际，海巡署金马棚分署查获一名中国籍男性企图偷渡入境，随后四艘中共海警船进入马祖西引及乌丘水域。海巡署说，偷渡案件和海警船随后押警，不排除和军事演习有关。和去年的军事演习不同，中共这次并未正式公布演习的名称，但外界注意到这次军事演习是在中共对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的批评不断升级之后举行的，亦正值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亚洲访问期间多次谴责中共之际。菲律宾参谋总长布鲁纳一号说，如果邻近的台湾遭到入侵，菲律宾无可避免将被卷入冲突。他仲示警，中共正试图渗透菲律宾军队和其他机构。上个礼拜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马尼拉的时候说，朋友必须肩并肩吓阻冲突，确保南海航行自由。布鲁纳说，菲律宾将和美国盟友在菲律宾北部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预定是4月21号展开。近年来，澳洲政府担心中共当局利用孔子学院来监视中国留学生，并推广有利于中国的论述。澳洲不少大学即刻重新协议合约，并对该学院教学内容施以更多控制。澳洲广播公司 ABC 在4月1号报道说，澳洲几乎有一半学院内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已经将学院关闭。报道说，目前澳洲仍然有7间孔子学院开放，不过昆士兰理工大学说明年会进行检讨。自从澳洲政府在两年前提到将不再准许孔子学院在澳洲设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间澳洲大学关闭这间与北京当局有关的争议性教育中心。澳洲外交暨贸易部发言人说，外交部长已经表明对大学机构的期待，亦就是澳洲大学不应该再设立任何新的孔子学院。而川普政府早在2020年首任期间就宣布将管理美国境内孔子学院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列为外国代表机构，需要依循使领馆规定运作。多间院校宣布终止公开招生课程的孔子学院。境外势力影响美国校园是川普政府长期关注的重心。亲近川普政府的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高等教育倡议指出，川普将孔子学院定位为外国代表机构，属于中共官方推动软实力的工具， 引起联邦机构调查和国会立法。由于川普政府严格审核相关活动，2020年全美国曾经有118间孔子学院，到2022年由于大学内部自行审查，已经有111间关闭。不过美国全国学者联合会2022年的报告指出，孔子学院虽然几乎在美国境内消失，却未能阻止中共官方游说高等学院重新包装或以新的名称推出类似计划。于是美国国家安全部曾经在2024年9月10号通过了名为国土安全部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国相关实体法案，禁止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资金流向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藉此阻止中共对美国高等大学的渗透。川普计划于美东时间4月2号下午4点在白宫玫瑰园仪式上宣布新的关税战略。白宫新闻发言人内维特礼拜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人对关税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敦促大家耐心等待总统的经济计划发挥作用。内维特说，总统礼拜二将同他的贸易团队会面，以敲定该计划。他还说，对等关税将在宣布之后立即生效。内维特说，川普的减税和放松管制计划将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或者可以抵消关税的影响。川普在近日表示，对等关税将针对所有国家，世界各国和企业都希望川普的关税措施生效之后能够为贸易谈判打开大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二发表讲话，强调欧盟寻求谈判解决，但欧洲亦有强有力的计划，将在必要的时候对美国提高关税予以回应。他话俾欧洲议会议员听，欧盟委员会将在下个月提出建议，以消除一些壁垒，并防止出现新的壁垒。英国首相斯纪贤礼拜二话，伦敦正在努力和华盛顿达成双边贸易协议，以避免关税打击。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比萨列史莫崔克4月1号则签署了一项指令，立即取消对美国入口产品征收的所有剩余关税。墨西哥总统克鲁迪亚新鲍姆4月1号说，将有更多涉嫌违禁品犯罪的嫌疑犯被引渡到美国。新鲍姆总统在礼拜二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关税虽然不会以牙还牙，但墨西哥会采取行动。自从川普重返白宫以来，已经对来自中国的产品、部分来自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产品以及钢和铝产品提高了关税。华盛顿还计划对外国制造的汽车和零配件征收 25% 的附加税。4月1号，佛罗里达州首席财务官吉米·帕特罗尼斯击败民主党人盖伊·亚利蒙特，赢得佛罗里达州第一国会选区的特别选举，取代前众议员马特·盖茨原有的众议员席位。在第六国会选区，共和党人费恩最终击败民主党人乔什·韦尔，他将接替前国会议员迈克·华尔茨的席位。华尔茨目前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礼拜二晚异常激烈的选赛亦被广泛睇作是对川普总统就职头几个月表现的一次公投，对国会更广泛的权力之争具有影响。共和党的胜利为该党在众议院赢得两个席位，将他们微弱的五票多数席位扩大了两席。这场胜利令到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优势 达到220-213。川普当晚向两位候选人表示祝贺。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面说，事实证明川普的支持一如以往咁，远远超过民主党的邪恶力量，恭喜美国。不过当日在另一场选举中，威斯康辛州选民选择克鲁福进入该州最高法院，维持了自由派4-3的多数席位。川普再次推动由保守派法官薛默竞选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法官一职。川普在社群媒体上说，薛默是爱国者，而他的自由派对手是激进左翼自由主义者。由于这场选举将左右法院的平衡，马斯克礼拜日亲自前往威斯康辛州为薛默争取支持。这场选战亦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司法人员选举。根据纽约大学布瑞南司法中心说，候选人、政党和外部团体投入了超过$90,000。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雷亚布可夫说，俄罗斯没办法接受美国目前提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提案，因为这些提案未解决莫斯科认为导致冲突的问题。两个星期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说美国的提议需要修改。川普近日说对普京感到怒火，并且说如果他认为莫斯科阻碍达成停战协议，他将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制裁。俄罗斯官方媒体一号引用雷亚布可夫接受俄罗斯国际事务杂志的话讲，我们非常重视美国提出的模式和解决方案，但我们不能够全面接受目前的形式。川普最近说希望普京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一号说，莫斯科将持续与美国保持联系，虽然俄罗斯拒绝由美国协调的全面停火协议，俄罗斯一号说已经完全遵守由美国协调的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的协议。而就在美国试图促成停火协议的时候，俄罗斯仍然持续在4月到7月之间征兵。据传俄罗斯计划扩大军队规模，总统普京征召160,000名年龄介于18-30岁的男子服役，这个是俄罗斯自2011年以来征兵人数最多的一次。不过俄罗斯征兵办公室主任齐姆良斯基说，新征召的士兵不会被派往乌克兰参与俄罗斯所讲的特别军事行动。在这个同时， CNN 一号引述一位美国官员和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俄罗斯官员德米崔耶夫预计将在这个礼拜访问华盛顿特区，和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会面，就加强两国关系进行会谈。他们正在寻求结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